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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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家，嘉义的家回家真好。当然呢，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叫做共行未来，嘉义更友善，让大家有回家的感觉。那么这一次也是在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中的推动跟分享，我们要打造一个绿色通行力，跟从学童一直到长者的安全每一步。那么这也是在我们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我们提升道路品质，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希望大家呢来到了我们这个嘉义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感觉，也欢迎大家进入了共行未来嘉义更友善这样的一个永续提升人行安全的计划推动。那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跟高龄化用并进的方式，我们打造一个安全友善有序的公共通行环境。所以不管是公部门也好，以及一般的民众以及这个来自于世界各地啦，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住在这里的居民呢，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们日常生活、跟我们生活中的息息相关的旅游呢，都可以来做一个串行。所以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呢，让大家更认识整个嘉义。那嘉义县政府也特别以这个行人安全为核心价值，来推动了整个永续提升人行安全的计划。所以串联了哪一些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也是嘉义县政府建设处，这是钟瑞成科长，让他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从规划啦、沟通啦、执行啦，一直到实际的成果，点点滴滴，这些小故事，让我们串起来，让他们来让大家更认识更好的嘉义，一起迈出安全的每一步。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嘉义县政府建设处钟瑞成科长，我们的瑞成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大家午安。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一起聊一聊哦。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主要就是因为啊，在整个嘉义县来讲哦，它划的区域很大哟，所以呢，我们在提升人行安全计划里面，一定有它的目的，对不对？
没错。
当然这个目的呢，我们是不是也来简单的让我们的这个科长来特别介绍给大家，从以前到现在。
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它其实是我们行政院推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建设计划。那这个建设计划的范围也非常广泛，那包括行政院各部会的政策方向，其延续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对于人行道与通学步道的串联，是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部分。 那其中在建制通学步道为例，提升道路品质计划也是以考量上下学接送的动静态分流、通行无障碍为首要，所以我们优先以学区全面性考量建制串联性的通学动线。所以我们建制的重点大概有四点，第一点大概就是道路断面改造及路口耗资完备整理，以完整的人行空间规划。那第二部分是结合校方围墙退缩设置实体的人行道，保障通行安全。那第三部分是设置接送等候空间，以各种上下学期间车辆接送临停与动线分流。那最后部分是由学校到社区连结安全的人行步道建制的社区500计划。那这些要素结合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全面的通学步道，达到动静态分流、通行无障碍的目标。
嗯，是哇，我们刚才也听到了科长这么说哦，我们就想要来请教一下科长了，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背景哦，它的这个面向就有四大点，就已经很广泛了。那这样怎么样来去延续这所谓的永续人行安全计划的核心？像刚刚你说以人为本、动静分流、安全无障碍，对不对？这个部分嘛，那以刚刚您所说的，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譬如说刚刚讲的道路断面改造跟路口耗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改造了多少？
我想这个东西，我们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通学步道的改善过程之中，我们就是以六角乡六角国中通学步道来为例子。那六角国中是在我的基线上一个镇人口的一个主要道路，那也是串联六角乡与云林县北港镇的重要联络道路。那道路笔直，而且车速很快。那六角国中它长期临近道路部分，而且它又因为紧邻嘉南大郡的排水道的区隔，所以早期它嘉南基线路宽并不宽敞，然后长期以来学生上放学除了出入口外，只能靠两座小板桥出入。然后又紧邻的又很深的水沟，也无保护人行的人行道系统。对，导致险象环生，那甚至有些居民及学生发生跌落排水沟的导致伤亡的一些事件，
还是有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在通学环境的改善，我们就是深感此路段对于学生上学及居民通行的不友善。我们在111年就是提报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争取到经费改造本段的人行空间。
那
我们考量对于学校进入安全以及使用便利，在111年就完工改善。那这个改善主要是包括所谓的沟渠的加盖，并建立了2米以上的宽敞的人行道。那也考量到这个校车在接送及上下课家长接送的需求，我们设置一个停车弯。改善完成后，它不仅可以让学生及民众获得良好且安全的人行空间，学校也因为本次的改造，整个门面正面由原先封闭的围墙不利进出的门户系统变成一个通透而且安全美观的视觉景观。那在执行过程中，我们也跟学校跟同学有充分的沟通。那甚至我们也举办，在过程中我们就举办一些参访活动，可以寓教于乐，让师生们可以充分了解我们的改造理念。那这样也有幸获得国土署第二届的马路好行的优等评比的肯定。
是，不过倒是哦，这个刚刚这个科长这个延续下来讲哦，就是把这个嘉义县对于通行步道改善哦，我们拿这个六家国中哦这个通学步道来为例的话，那我们刚才也有听到了一个500计划，可能大家对于这个500计划可能第一次听到哦，是不是也可以来请科长来解释一下，也让我们大家长知识哦。诶，对于嘉义县来讲哦，这个建制社区500计划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500计划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就简单讲，就是在我们就以一个学校中心往外划设500公尺，我们在希望借由这500公尺建立一个安全的上下学的环境，而不是只是校门口就是学校门面的那几百公尺，我是希望是可以导引到他回到他家的学区里面的回到安全的回家，所以这500其实就是这500公尺的那个意思。
就是用500公尺内就对了。
对对，
就我们很像画一个小圆，现在变成一个大圆，对不对？
没错没错。
这样子大家以后听得懂吧？哎，这个可以学习一下哦。这个叫做人行步道建制社区的这个500计划哦，因为我们心不用大哈、我们只要让他们可以安心回到家，而且另外一个呢，还有很多大家可能不大了解的，就是说在这个动静分 流的部分，因为刚刚有特别强调一个，就是通学步道建制跟串联，这跟我们整个都市调节能力有没有一些关系啊？譬如说我们通学步道的一个重点，就除了提供安全通行之外，那么再重新整理的话，就是说我们学校周边常常建的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或危险的部分，不是只有单点，而是全面性，就像刚刚您画这个500这个计划一样，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用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想简单的来去说明一下所谓的动静分流，应该是说，因为我想我们一些城乡的特性不一样，那我们在嘉义县城还是有蛮大部分的接送是家长由车辆在接送的，
嗯，
那所以除了我们在周遭附近500的小朋友，他可以借由完善的人行系统去回到家，那其实我们也要去考虑到家长在接送的这些动线，包括停车弯，还有一些整个家长接送车辆的动线，那跟学童回家自行步行的一些动线这样子，那所有的动静分流，
哦，
大概是不是这样去理解。
而且我发现以往哦，以如果在嘉义县来看哦，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逻辑的一个整理来讲，就是说没有连续的人行道，哦，你有没有发现？可是你现在开始有用这样一个划规范哦，变成说开始慢慢的把汽机车临停的混乱也去排解，还有就是排水沟跟没有加盖那个导致危险的部分也慢慢的去改善，对不对？应该这样说吗？
陈如雅姐所讲的，就是说，其实这是我觉得这是回归到一个城乡的特性。那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我们的就相对的
叫
地广，有点人的聚落没有那么，
而且不会很大呢。我就跟你讲说，你们很大哎，
对，我们
下一个到下一个点哦，很远呢。
没错，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像都会地区，就是可以整个系统，就是整个都会去做的。
不行啊，不行。
那所以我们就是退而求其次，我们再以500，然后再配合上一些接送的动线，所以大概会是这也是我们将来要去努力的部分。
等于是串联式的通学步道了哈，
对，
不是单点改善，我们是用整条动线。好，因为大家如果说真的对我们嘉义县熟的话，就会发现从家门到巷口巷道，哦，那个有些很遥远呐，哈，真的。那个有时候还要经过，不管是公园、社区，对，再到校门口，天哪，哦，混乱。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在步道设计上面就不可以跟都会地区来去做这个比较，变成说比较强化，就是说，极端气候下怎么样来弹性调节，对吧？应该像譬如说，乡下地方就不能说人家乡下，应该是说它大环境里面，它可能临时会有所谓的降雨啦，会造成交通的压力啊。你看我们这一次就知道，那就变成说我们在这方面就要比别人还要再更强。那可是，在工程的这个推行之中哦，我们怎么去跟这个居民啦，还有民众沟通那个降低那个所谓的抗性，有没有实际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在工程里面，常常他们有没有一些疑虑或者是担忧，会来跟大家来去做说明，或者是说他们跟你们提出的意见？
就除了前述一些理想化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方向或是准则，那其实在实物面对上，确实我们就会遇到所谓的一些民众的观念上在还没有很齐备，或者是在留在早期的一些
观念上，
所以我们也必须做一些跟民众做一些说明，或者做一些理念上的一些磨合。那我们这边就在近年我们在县治特区的祥和国小周边的通学步道，它在执行过程中来跟各位分享。那这个案子啊，除了改善国小周围的现有步道外，也改善了，也进行了北侧幼儿园出入口及所谓的就是祥和山路西段南侧人行道改善，希望达到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区域人行串联的效果。那过程中将人行空间里各衔接路口进行相关号志与转角的空间之改造。祥和山路因为这边它南侧家户商家出入口人行空间造成了邻家出入户，执行过程也让沿街的民众有所疑虑。跟他们长期使用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透过不断的沟通与了解民众的需求，进行工程的微调与改善，完成整体的人行空间的改善。那幼儿园北侧的话，它有一些大堂树也不采用强硬的移除方式，而是透过道路路间的空间利用，保留了已经成长很大的树体及遮荫效果，来争取足够的人行步道的净宽。那也配合刚刚提到的，我们幼儿园上下学设置一些临停的接送停车弯， 哦，那经过本案的经验，其实我们后续啊，县府在推行相关计划执行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到在提案阶段就去举办说明会，
嗯，
通充分了解民众的需求啊，进行观念的改造已经沟通，避免有时候如果等到我们已经完成规划进入施工阶段的时候，那民众的反对或者是不同的想法，常常会造成工程的一些自在难行。那所以最大的就是我们会在提案阶段就去跟地方做说明。
嗯，是，所以我们嘉义县在工程推动中哦，我们常看到就是像刚才科长如同所说的，他们疑虑，我发现就可以分两类，就是对施工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啦，动线啦。
对，
譬如说店家啦，你熊后熊不要在我前面啦，哈、嗯哦，或者是通行动线哈、哦，那个我要出入口哈、哦，拜托拜托哈、哦，
没错没错，
哎，或者是对设计内容不了解或不认同，所以刚刚科长讲的很白哦，他就讲我很简单，我就是提前前期的我说明会先开，对不对？然后再来图面的一个展示，让大家很清楚，就说哎，我现在工程做到哪，为什么要做，然后有什么样好处，那在中期。其参与设计跟沟通里面，刚才因为是讲的是祥和国小嘛，对吧？
对
哦，所以基本上你跟居民沟通，你还有要跟校方哦，好、哦，甚至你那个路段路线啊，有没有要保留啊？还有那个植栽啊，还有后面啊，这个好像也要邀请他们看，好像要看这个施工成果嘛？对，我想这个比较他们在意的点，应该也在这，是吧？
对，这主要是会影响他们长期的一些
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
那个大概这个祥和国小花多久时间？
大概一年半，一般的话，如果就实际的工程在执行一年半、嗯，那当然前面还有一些所谓的规划阶段。
嗯，对，这个还没有加进去。
大概在两年平均这样子。
嗯，你自己满意吗？
因为当然我们是看着他的前后，我们当然会对他感触很深。
哎呀，很像生小孩哦，
有实质的一个效果啦，尤其是在。过程中一些民众的一些跟他们的沟通，对对，这确实是需要在大家在一起努力的，包括民众的一些观念的建立。
嗯，我觉得磨合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磨合点，因为祥和国小哈一做完以后，后来因为也受到好评，好，因为前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也是一一的克服，譬如说还建立了所谓透明跟尊重的沟通，好，不再就这样，以前好像我要先，我不一定要跟你讲，我有通知就好，现在没有了。
对，没错。
嗯，我们变成是很透明，好，我们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沟，有通就有沟，沟有通。我常常在讲说，好啦，不要这么生气嘛，我们就是沟通沟通嘛，这个你看我们水沟不通，我们也是要通让它通啊，对不对？好，这样任何的都是以沟通为主，所以我们这样子一个顺利完成，我们成果就被接受。也受到肯定之外，就像这个科长讲，就像生孩子一样，好、哦，这个医生，这个从零到有，哎，哦，这个让我们大家用这个实际的案例，可以更清楚、更了解。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嘉义县政府建设处哦，钟瑞成科长这么的实际上，哇，以这个实际案例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自于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可能在我们收听的各乡市。各乡镇啊，或者是各城市中呢，有很多的类似的问题呢，也可以迎刃而解哦。用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我相信可以让大家生活得更好。那我们先让瑞成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大家拜拜。
回首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波贝啊，带大家来到了是营建管理组咯。内政部呢在部汇报通过了一个营造业工地主任的一个评定回训跟管理办法的修正草案，由刘世芳部长也特别说明，这一次的修正呢是依据了营造业法第31条第三项的规定，明确的要求工地主任要在四年内完成回训，同时还要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相关的修正同步来调整这个办法的法规跟内容，来提升工地主任他专业的职能，包含了健全的一个职业管理制度，还有确保呢这些法规体系的一致性。那包含了修正的草案经由这一次的部汇报呢讨论通过，也依法制的一个作业流程近日会正式的发布施行。也特别说明，这次修正的特别将施工安全防灾这些项目纳入回训的课程范围内，那也会希望能够期许降低整个公安事件的发生危险，落实在施工安全的管理机制，也明定了工地主任要在四年内完成回训，来增订工地主任的职业执照证换发的程序，明确的规范职业证有效期限跟回训的内容，还有时数跟期间的一些事项审查检审。那么当然呢，这个也是修正扩大受办理的一个营造业工地主任的评定受训还有管理业务的对象列入法人为受托单位咯，希望回训跟管理各项工作全面来提升工地跟工程的一个管理效能，在施工安全跟安全的品质上面可以共同推动在产业迈向永续发展的目标。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音乐节的烟火照亮多少人的寂寞，生儿与龙的全宇宙装不下一句温柔，在你身后低着头也没有什么好说，如果你的难过你的沉默不为我，和你一起听的歌怎么都变那么苦闷，最爱的人就在身边怎么我都